好，OK，好，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25章啊，我们今天先讲第一段，创世纪25章的第一段啊，1到18节啊，1到18节就是在讲了第一件事情啊，然后创世纪25章第二件事情，以撒和雅各的啊，以扫跟雅各的出生，然后第三件事情啊，那个红豆汤啊，那个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先看第一段25章的1到18节，好，把25章1到18节啊，再把它分一下段落。25章1到18节，再把它分一下段落。对，你们会怎么分？25章的1到18节，再把它分一下段子。好，25章1到18节，它同样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啊，很明显，第一段1到6节，第二段7到11节，第三段12到18节。好，为什么要这样分呢？为什么这么分是非常清楚的呢？因为这三段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三支的后裔啊，亚伯拉罕三支的后裔。1到6节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给他生的后裔，7到11节当然是撒拉啊生的以撒，啊12节到最后是夏甲生的啊以实玛利的后代，所以呢，他一共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三段的后裔啊，三段的后裔分别由啊基土拉、撒拉和夏甲他来生。好，在这个这样来分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圣经的这种交叉结构非常的清楚啊。基土拉和夏甲都是亚伯拉罕的妾，他们所生的都是属血气的，而唯有撒拉所生的以撒是应许之子。所以这一段撒拉所生的以撒是在整个这一段经文的核心。而在7到11节这个经文的啊，就是以撒这一支跟基土拉跟夏甲这两支的区别，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基土拉所生6个儿子，又生养众多；以实玛利生出12个族长，啊，12个族长就12个首领。所以这里就看到一个交叉结构，而在中间的7到11节啊，这个中间最突出的这一段啊，它的核心又是在麦比拉洞。好，把这个你把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文本这样来做区分，它的属灵含义就是非常明显的啊。好，我们逐一来看一下，逐一来看一下啊，先看第一段，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妻子啊，这是在以撒在撒拉去世之后啊，这妻子妾叫基土拉啊，撒拉127岁死，那时候亚伯拉罕137岁。那么亚伯拉罕在137岁的时候又娶一个妾，因为亚伯拉罕在只要175岁，所以亚伯拉罕又活了38年啊，所以在这38年当中，他与基土拉啊生了6个儿子，在基土拉所生的6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的名字啊，要特别注意，谁呢？就是米甸。米甸，所以米甸也是亚伯拉罕的孩子。那么，同样我们知道，米甸将来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那么，在旧约当中，米甸人是屡屡出入出现的啊。 摩西在旷野成了米甸人的女婿啊，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受到米甸人的诱惑啊，行淫等等啊，与米甸人征战，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与米甸人征战啊，等等。所以米甸这个名字出现在这里啊，米甸是基图拉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所以他这里重点讲了米甸的儿子又有谁谁谁谁谁啊，所以好，所以这些都是基图拉的子孙啊，基图拉的子孙。好，那么亚伯拉罕将啊，等一下，我们稍微跳一下，跳到第三段，看到以实玛利的儿子们啊，以实玛利的儿子。所以，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也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那么，以实玛利的儿子们，他在记在下面。他写了12个啊，写了十二个，写的这个十二个不是以实玛利所有儿子，就以实玛利不是仅仅是十二个，这十二个是什么？这十二个儿子是什么？这十二个儿子是族长，就做了12族的族长。所以以实玛利可能还有其他的儿女的，这个并不排除以实玛利还有其他的儿女，就是他这里经文突出的是以实玛利的这个十二个，在这里记载名字的儿子是族长，族长就是首领，是一个部落的首领，所以这就应验了神啊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的一个应许啊，他的儿子将来也要成为大族啊，也要成为大族。那么以实玛利享受137岁啊，弃绝而死，也是归到他列祖那里。好，以实玛利的子孙住在众弟兄的啊，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的东边啊。这个众弟兄既是指以撒，也是指前面基图拉的啊，那些孩子，众弟兄的东边啊，从哪里到哪里？好。然后我们来回到前面第五节啊，就基图拉的子孙，基图拉生六子。然后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赎出的众啊。那么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给了以撒啊，把财物给了赎出的基图拉的众子啊。亚伯拉罕首先一切所有的和财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所以，以撒作为应许之子，以撒作为应许之子，他到底继承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对，一切所有的，这里他为什么讲一切所有的了？所以，以撒当然是有财物的，肯定是有财物的啊，肯定是有。只是在这个地方啊，这里的一切所有的，以撒要承受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要承受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如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集中在，因为后裔已经有了，以撒已经出生了。啊，将来以撒还要再生以扫跟雅各，现在集中在就是地图，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将财物给他赎出了众子，他众子一定也分了亚伯拉罕非常多的财物，因为基土拉的儿子们这个六子在圣经研究当中传统当中都被称为叫香料之子，就是他们将来都是巨大的商人。都是巨富，就是他们将来都是巨大的开大的进出口公司的，明白吗？所以他们一定有很多的原始资本，而且占据贸易要道，懂没？好，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啊，核心的点，我们要读到第六节的下半句，叫要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就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所以，这个基土拉的儿子们，他们所得到的是财物，但是他们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是应许之地。所以，亚伯拉罕分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分的不仅是这些钱财，亚伯拉罕分的是到底谁住在 迦南地，谁留在迦南地？啊，以撒必须要留在迦南地，如同他娶妻的时候不能回到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本家去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是留在这里承受上帝的应许之地的应许之子啊。以撒是留在这里承受上帝将来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位应许之子，而其他的众子他们都要往东方去。好，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两个词，第一个词第六节的最后叫做往东方去，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然后后面以实玛利的众子也是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东边。这个我待会儿还要重点解释啊。然后这个我等一下啊。你把这个要点啊，把这个要点先留在这里。这个我待会儿还要重重点解释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的离开啊。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再回顾以前的创世纪的经文，所以我再次跟你们看到这一个线索，就是上帝不断的在做分别的工作，这是一以贯之的，不断的在做分别的工作。假如按照我的观点，但是这是我个人观点。假如亚当他并不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那亚当就是很明显的上帝拣选出来、分别出来、放在伊甸园当中的选民。然后从亚当开始到后面该隐和亚伯的分开啊，那么当然挪亚和他同时代的人他也是分开的。啊，但是到了亚伯拉罕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所以之前跟你们讲过亚伯拉罕与罗德的分开，所以当罗德与亚伯拉罕好像为了财产之争啊，亚伯拉罕大方的让他分开，这个分开就是属灵上的隔离，属灵上已经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所以罗德他不会再回来。很多次机会，亚伯拉罕当然会宽容他，但他不会再回来。然后到这个地方，就是以撒跟以实玛利，跟以撒跟以实玛利跟基图拉所生的其他的赎出的众子都要分开。然后到后面，马上这一章看到以扫跟雅各在母腹当中就分开。所以这样的一种分开，是上帝彰显上帝的主权，也彰显上帝的恩典。这样的一种分别为圣，是一以贯之，一直到新约的啊，一直到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拣选，也脱离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好，这是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清楚的。好，第二个，我们来重点来看一下这里的东方，最早圣经出现这个方位在哪里？最早圣经出现这个方位在哪里？我们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来灵修啊，我之前其实就已经埋下伏笔了。圣经最早告诉给我们听东方，好，首先伊甸园在东方，伊甸园好像是在东方，伊甸园的门猜在哪里？伊甸园的门朝向哪里？朝向东面啊，伊甸园的门朝向东面，跟将来会幕圣殿的门都是朝向东面。等到以西结束啊，最近圣经通读又读到以西结束，哎，你看神真的很搞笑啊。我们每次读到圣经通读，这些都有相关联。进入以西结就要看到异象，神的耶和华的荣耀从圣殿东门出去啊，离开以色列百姓啊。好，然后从创世纪开始，后面的东面在哪里？后面的东面在哪里？亚当犯罪就被赶走，是不是？亚当犯罪，就在伊甸园的这个门，这个东面的门就被赶出去了。说明亚当被赶往伊甸园的哪里？东面，是不是？好，然后后面该隐犯罪就去了哪里？该隐犯罪，该隐杀亚伯，被神驱逐啊，然后也到了东面挪得之地。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方向都是一致的。上帝所要弃绝的，就神所要弃绝的，要分开的，都是往哪里去？都是往哪里去？都是往东面去。看到没有？他没有往西面去的，没有往北面去的，没有往南面去的。上帝好像他想要弃绝的啊， 不在他的恩典当中的，都是往东面去，都是往东面去的。好，你们有什么感受吗？很好，刚才安妮提到东方的博士，然后到了后面，圣经的后面出现东方，等到圣经的后面出现东方，只出现两个名词，第一个名词叫东方的博士来朝拜耶稣，第二个名词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要杀败的是东方的众王，启示录16章12节。懂没？来朝拜耶稣的是东方的博士，东方的博士认出伯利恒之星，但是将来在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他要杀败的，他要击败的叫东方的众王。为什么不是西方的众王，不是北方的众王，那叫东方的众王？好，你们知道。所以你们知道这个里面它有什么样的属灵含义？好，我们不用太过隐身，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东方它这个因为任何地理位置都是有参照物的，这个东方它是相对于什么的东西？你从现在这段经文25章，现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出来，他把基图拉的赎出的子孙往东方赶到东方去，这个东方是相对于哪里的东西？很好，相对于迦南地，相对于应许之地的东方，对不对？相对于应许之地的东方，那么在前面创世纪的前面，该隐啊被赶走啊，然后赶到挪得之地啊，那个东方是相对于什么的东方？相对于什么的东方？相对于伊甸园的东方。好，那么伊甸园是什么地方？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在创世纪开始讲到，就跟你们讲，伊甸园是什么地方？圣所，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地那么将来圣殿要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其实有一个非常在圣经神学当中啊，有一派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圣经神学的权威。的一个神学家，他就有一个观点，就伊甸园在哪里？伊甸园就在迦南地，就伊甸园就在迦南地，甚至有可能伊甸的那个园子就在耶路撒冷，所以神的那个圣所的那个位置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直就是在这里。所以神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要回到迦南地？就是要回到他的圣，回到耶和华的居所，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之前的亚当失败的地方。然后等到将来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位置就在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它有个着陆点的位置就应该是在那里，因为这是圣所，天上的圣所照下来的地方。所以你当然这是一派观点，并不一定就是对，但是我个人比较支持，因为它从整本圣经的架构上来讲是比较和谐的。对，圣城是全地，不是圣城，它将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的概念当中，就圣城它等同于新天新地，但是这个一个圣城从天下降来，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它首先它应该有一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再扩展到新天新地啊，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好，然后你们再听我讲啊。好，这个呢，我只是跟你们讲一派的观点。好，现在你们发现什么？现在你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现在展现在你们面前的这张世界地图，如果现在一张世界地图展现在你们的面前，在上帝的眼中，这张世界地图应该是怎么画的？所以你会发现，因为迦南地是中心，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心。耶路撒冷是中心，是整个这个世界的地理位置上的中心。然后以这个中心来划分啊，西面和东面，它才会有东西南北的区别，是吧？然后呢，神所要弃绝的啊，神不在上帝恩典当中的百姓，他都往东面赶，他都往东面赶。 那个最近我们在上学习力训练课程啊，有大概35个人来参加，现在你们也都在这个里面。这个问题扔给你们，昨天上了学习力训练课程的内容，昨天上的内容跟今天的进文关联点在哪？就是在昨天，我跟你们讲了一个自然定律，统治这个世界上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定律叫熵增定律。然后在这个讲到熵增定律当中，我给你们看的一个小小的视频，那个人打了个比方，40度的水，60度的水，中间隔着一个板，如果把这个板抽走，40度的水跟60度的水会混合成五十度的水。然后呢，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有一个思想实验。他说，在这个板上如果有一个洞，里面住着一个小小精灵，它叫做麦克斯韦妖。如果它来控制哪一个的分子，60度那里由运动的最慢的分子，把它往40度那里扔，把40度那里运动的最快的分子往60度那里扔，那么到最后的结果呢，它不会变成50度的水，它会变成60度的水，逐渐升高变成80度的水，40度的水逐渐降低变成20度的水。有没有看到共同点？
想到了更
所以你从自然规律，你从能量的角度上来讲，有高有低；从秩序的角度上来讲，有混乱和有秩序，明白吗？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有恩典被恩典所拣选，有被弃绝。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处在东方的洼地吗？我们是最低洼的地方，我们处于东方的东方，我们处于东方的东方。你们知道在那个圣经的那个，等一下啊，在那个一般来认为基土拉的六子，为什么他们是香料家族？他们是来做香料贸易的。他们一般是在巴勒斯坦东南部，他们一开始住的地方是在巴勒斯坦东南部的阿拉伯部落，而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已经到了阿拉伯半岛的西北方面，就比他们还要在东面。所以我们呢是在东面的东面，啊，我们所出来的那个地方为什么叫做洼地呢？就是那个地方是商最高的地方，啊，所以我们都是商人的后后代，懂吗？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熵最高的地方，所以为什么等到保罗要去传讲福音，圣灵要知道他先往西面走，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上帝一开始他就定下来的，一开始他就定下来的。好，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全球化吗？我就给你们稍微引申点。现在你经常听到头脑当中的那些，你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就是把这个板呢，要把它抽走。这个板抽走，60度的水呢会降到50度，40度的水呢会急升到50度。这就是在最近30年到50年，你们所看到的所谓西方的信仰的没落和东方的崛起，懂没？这个我要可以跟你们引申，可以引申很多啊。然后呢，川普的策略呢叫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就是要把这个板插。最近川普在那个采访的时候说，台湾的厂商把美国人赚钱的生意机会都抢走了，所以台湾如果被发生战争，美国人不应该帮忙。这样说。所以在川普是标准的孤立主义者，就是川普认为，首先要保住美国，绝对不能让美国这个山上之城首先被玷污。 好，我讲这些事情，告诉给你们听，想要告诉你听什么呢？想要告诉给你们听，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规律，无论是从自然界的自然规律，还是从整个的社会学的人类的演化，还是从圣经当中上帝的旨意，都具巨大的规律性，而这些规律是合一的。而这些规律是合而为一的。我只是给你们提一点，因为现在你们的整个知识架构还没建立起来。等到你们知识架构建立起来，你打开圣经，像刚才那段圣经，你一看到这里，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神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工作是不可逆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的西方文明在过去的整个是从西欧开始，所以在历史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难解之谜，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类的文明的起源地是在西欧，永远搞不明。从属灵上就非常清楚，它不可能出现在东方。明白吗？因为东方是能量最低的地方，东方是洼地，水是不可能从低处往高处流，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处于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重要的节点就是有两股重大的力量在搅浊，这个板要把它抽走，还是要把它隔上去？所以这个板隔上去就叫脱钩。然后呢，无论这个板是要抽走，还是这个板要把它隔上去，最后都会导致战争，对不对？因为任何你把这个板隔上去，你把这个板隔上去是两败俱伤，你把这个板抽走也是两败俱伤。而这些所谓的政治经济的趋势，将来跟另外的上帝的旨意都会要合一。所以，等到将来启示录当中啊，那个最后的征战，它一定还是要从世界的中心开始爆发的。然后耶和华的军队一定会集结。好了啊，这个是跟你们稍微引申，因为东方是圣经当中非常神秘的一个线索，非常神秘的一个线索，因为圣经所记载的，它只记载到2000多年以前，那么在未来，在后面的这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条线索是可以很明显看得到的，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啊。所以我们的习主席高瞻远瞩的说"东升西降"，就是非常有道理，懂没？这个板抽掉之后，60度水就变成50度了，60度水就可以变成50度了，这叫东升西降，这当然就是东升西降。对于他们来说是倒退，对于我们来说是进步啊。好，那个今天我们就先讲25章的第一段。25章的第一段，亚伯拉罕讲完，亚伯拉罕也死了，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亚伯拉罕的叙事就结束了。然后后面呢就要回到以撒啊，其实，在圣经当中，后面马上就讲到以撒60岁啊，以撒60岁，以撒在40岁结婚，60岁生孩子啊，然后这个时候以撒已经是就是已经是其实圣经学者他们常常说，就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亚伯拉罕跟以撒就分开了，这个分开不是他们父子关系的隔裂，而是以撒已经独立了，以撒已经成人独立了。所以，其实等到亚伯拉罕去世啊，或者等到以撒生孩子，这时候以撒已经是那个已经是非常昌大了。后面就会讲到，以撒已经是非常昌大了，他在地上的势力范围都已经可以完全固定下来啊，已经完全独立。